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，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。这里叶子越多，感情才越饱满。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。所谓扫高木者，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？然则高树则饱满，高木则空阔。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。木在这里要比树更显得单纯。所谓枯桑知天风这样的树，似乎才更近于木。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，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。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，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。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，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，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。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，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，于是成为丰富多彩、一言难尽的言说。它在不知不觉之中影响着我们，它之赋予感染性、启发性者在此，它之不落于言权者也在此。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，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、木料、木板等的影子。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，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，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。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去。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。而树呢，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，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。所谓五阴加树清源，这里如果改用木字，就缺少五阴更为真实的形象。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，而且是十分一致的。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，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。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，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。至于木叶呢，则全然不同。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。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，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。树的颜色，即就树干而论，一般乃是褐绿色，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。至于木呢，那就说不定，它可能是透着黄色，而且在触觉上，它可能是干燥的，而不是湿润的。我们所习见的门栓、棍子、桅杆等，就都是这个样子。这里带着木字的更为普遍的性格。尽管在这里木是作为树这样一个特殊概念而出现的，而木的更为普遍的潜在的暗示却依然左右着这个形象。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，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。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这落下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，而是稀疏飘零、透些微黄的叶子。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，想起了游子的漂泊。 这就是木叶的形象所以如此生动的缘故。它不同于美女腰且闲，采桑歧路间，柔条纷冉冉，落叶何翩翩中的落叶，因为那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。也不同于静夜似无林，荒居旧叶贫，雨中黄叶树，灯下白头人中的黄叶，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。在那蒙蒙的雨中，它虽然是具有木叶微黄的颜色，却没有木叶的干燥之感，因此也就缺少那飘零之意。而且它的黄色由于雨的湿润，也显然是变得太黄了。木叶所以是属于风的，而不是属于雨的，属于爽朗的晴空，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，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。至于落木呢，则比木叶还更显得空阔，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。日暮风吹，叶落依枝，恰足以说明这叶的缠绵的一面。然则木叶与落木又还有着一定的距离，它乃是木与叶的统一，疏朗与绵密的交织，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。这却又正是那九歌中湘夫人的性格形象。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，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，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，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。